弟兄姐妹晚安。又要开始继续讲以赛亚书，我们快要讲到这个大段的结束了。今天要看以赛亚书34章。如果您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我们以赛亚书上半部1到39章的讲义前面还有几份可以现在拿。以赛亚书34章，我来读吧。我不知道你特别觉得读这个不太有意思，所以听我读好了。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讲到第六节就知道他是在论到以东哈。先知书里面常常有这些审判或者他的百姓或者列国的话，这里是一段专门讲以东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神界的先知就是在责备人的时候也用的词语也蛮有讲究的，对不对？对吧？对不对？所以神骂人的时候并不像我们词汇很少就用粗话骂人，神并不这样。事实上他用的骂人的话比责备人的话比我们平常讲的话还要更文雅一点，因为他用诗的题材骂的。这是我不时的提醒大家的，如果你想要骂你的丈夫骂你的小孩，做一首诗骂他，你不要直接骂他。你说做一首诗还有骂的情绪吗？就是要你没有骂的情绪，而要有真正有建设性的情绪才来做责备的工作，那就是神所做的。所以试试看吧。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出像七言绝句那样子又押韵又自述这样，可是你只要用精炼一点的文字，经过思考，经过编排，带一点诗意吧。在很多事上我们都可以学习这一件事。我继续读。因第八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你看这些都是诗句啊，这是希伯来诗的特质，也是我们叫做平行法，就是同义平行法。他说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这两句话其实是一样的话，对不对？但是又不一样，他用不同的字来讲，意思是差不多的。这希伯来诗里面的特质，一方面等于是加强的强调了，另外一方面会带出一些更深的含义，更深的思考，更深的刻印在我们的里面，那是神的话的特质啊。所以你如果真的想有一些话能够刻印在你想让它变改变的孩子身上，你一定要学习这个啦。你用粗话骂他，用很凶的话骂他，通常不会刻印什么东西在他里面的。你一定会碰到铁板的，因为越这样他就越把所有的注意力不放在你所 讲论的对或者错上面，他把所有的注意都放在怎么样反击的事情上面。所以你一定要写像这样，像神这样，骂人与无形之间，想办法让他还不知道你要骂他的时候就骂到了这样。那就诗句的特点嘛。十一节，鹈鹕见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以东人要照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国，首领也都归于无有。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棘藜和刺草，要做那个字是刺吗？
刺草，对。
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我们来读后面的吧，一起来读。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坐窝，下蛋抱蛋生子，聚子在其影下，摇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要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你不觉得先知讲的他用的话也很优美哈，而且有深意在里面。他要形容那个神要审判那块地，使它变成荒废，他就提到那要成为这些动物居住的地方，可不是宠物，是只有没有人才会，这些动物才会聚居的地方。而且他用一个方式来表明那个要成为动物聚的地去的地方，也就是他们不是出国一下去观光，或者是去那里读书，那 I-20 去那里拿一个学生签证观光，不是举家搬过去。因为这里说他们都有伴偶，对不对？就是这些动物住在那里都是举家迁过去，在那边结婚生殖，建立一个家室，就是要常住的意思了。你不觉得吗？先知就是这个意思，对吧？用这样来形容。其实说了这些话哈，如果我们在骂小孩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三四句话就骂完了，就是你这个坏蛋，我就是要处罚你，要打你一顿，让你在那边没有人理你，就差不多这样。神差不多是这样说的，可是他讲了一共17节的话，讲得很丰富，所以你一定要学这些事，好不好？你在这些事上不要怕麻烦，你在这些上下功夫，你就会减少在其他事情上气得半死下的功夫。有一些人，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最后那几节圣经发明一个有趣的说法。因为这里提到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所以他们就发明一种读圣经的方法，叫做伴偶读经。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无论读圣经读在哪里，你都可以在圣经的其他某一个地方或者某几个地方找到跟这段经文有相对的、相对照的，好像一个伴偶，就是一个陪伴的一个配偶一样啊，你可以这样配起来读，串起来读。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留意串别的相关的经文，这是好事。可是这样子，我刚刚讲的这样说的基督徒我想他们说的那些东西他们读出来的东西可以这样说不太换另外一个人来读他不太会自然的读出他们说的那些东西来，必须他们告诉你为什么他把这个经文跟那个经文配起来，你听起来就好像蛮有道理的，很有创意。可是你多半不会自然的觉得这个段经文就跟那段经文是相配的。这做这样事情最有名的人之一，就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神兴起的一位布道家，一个福建兴化的一位弟兄，叫做宋尚杰。他在美国得过化学博士，所以我们有都称他宋尚杰博士。 因为西方人认识他叫 John Song， 他的英文名叫 John 约翰这个字。他查经就是像这样。以前我记得我好像有一本书是专门他在讲半偶读经的，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去找一找，我没有找到，不晓得是不在了还是我没有找到。我不晓得这个半偶读经是他发明的，还是后来很多人都传承于他，还是在他之前也有人这样说，但是他把这个发挥到相当的极致的地步。我不觉得他那样做一定是不对的，但是我不觉得那是大家都应该照着做的事情，因为毕竟那个不是圣经很直接的，这一段跟那一段有很直接相互的关系，我们串起来读，圣经应该串起来读的。我从十八岁初信主就渴慕读神的话，我偷了我爸爸一本圣经，不是偷了，我爸爸有圣经，我有一天我信主又不久回家，发现他一本蛮大的圣经，我没有跟他讲，就拿了，他也没有说什么，反正他没有在读，所以我说我是偷的。那本圣经是一个串珠的圣经，它所以很大，不是字很大，而是每像这样上下版的圣经，每一段下方都还有一排很小的字，有一些字的旁边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字哈，一的那一章的就编排一二三四编到看多少，下一章就从那编这样，然后在比方三的数字下面，在下面那一列里面会有三，然后列了几处的经节啊。如果那个上面那个经文，比方是讲波斯拉，它下面就会有几处。那就是圣经其他地方也出现波斯拉的地方，一读就会知道那都跟以东有关系，那是跟以东有关系的事，好像是以东的首都，有可能是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城市。那我发现那样读圣经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没有那么熟，所以当我读到一处圣经，他帮我跳出说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跟这个相似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同一个词，有的时候是一个抽象的词啊，也有的时候是一个像这样一个地名，也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语义上面有关系的，它也有可能会列出来啊。当然它不一定列得很完全，比方如果爱，它不可能下面把其他所有爱都列出来，那大概会列不下，像那样你就需要更完整的话，你就需要去看去查考，有一种圣经的工具书叫做经文汇编，听过这个吗？ Concordance， 英文叫 Concordance。 这个汇编的意思就是说，比方我刚刚讲的中文圣经凡事翻译做爱的这个经文如果它有185处，就全部都跟你列出来，当然不会列一长串的经文，而是那一节里面有出现这个经文上下文有一些字，让你一看，如果你身体有一点熟，看大致上知道上下文是什么，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你要进一步更详细的更完整的要看某一个字眼某一个词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样子。那当然因为圣经不同的版本它的翻译的译文不一定一样，所以做这种经文汇编一定要要注明它是依据哪一本译本的经文汇编，你知道我的意思？比方了我刚刚用爱做例子，如果是在英文的世界用了几百年的英文的钦定本圣经，或者叫雅各王版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 Authorized Version， 那本圣经就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些那个地方的爱用一个英文字翻，不叫 love， 叫做 charity， charity。 今天我们比较多用 charity 来讲到做一个慈善的工作，类似这样的意思，也就是有恩慈的意思。其实是用来讲爱是非常好的字哈，可是它有一些同一个希腊字在别的地方翻成到那别的字，所以当你使用的是钦定本的 经文汇编的话，跟使用比方英文的 NIV 新国际版本的圣经，它的经文汇编就会不一样。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通常你要弄清楚那是什么。当然我们也有一本，现在中文也有一本对照的，就是原文的汇编那是要感谢敬轩出版社，敬轩也是敬轩神学院的老师王正中牧师，好像他的名字他差不多从三十几年前开始，他有负担把这些原文的工具书译成中文介绍给用中文的学生，我觉得是很好的事，其中包括了这种原文的汇编。那个就是照比方新约的话，照希腊文的圣经，凡是用哪一个希腊字，它就汇集在一起，这叫汇编。听懂我的意思吗？对不起，我回来讲刚刚我讲的，当年我用那一本串珠圣经当然没有像汇编一样那么完整的汇集同一个词，可是帮助我串到别的经文，我觉得那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让我读的时候很自然就会知道这里的经文，比方我在读先知书里面的话，有可能它有很多串珠会串到列王记历代志去，因为那是跟那个时代的历史有关，同一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串起来我读起来就觉得很好。那也因此养成习惯，后来不只是这种表面的字眼一样的地方你串起来，你逐渐的也会进入那种它的内容、它的含义、它表达的信息也能够串起别的地方来。而且我想这个跟我们的学习的环境、别人怎么教导，还有我们自己的天性也许有一点关系。就是有的人在考虑从这里串到那里，觉得这个信息的意思是类似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人有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我感谢主，我从一起头被教导的看着榜样，无论讲台上我的书里面看的，我觉得他们都用比较能够诉诸更公众的良心跟洞见的那样子的方向来串读这些经文。也就是说他用的那些是别人读也会觉得也很自然会发现那是有关系的。可是我回来讲刚刚我提到宋尚杰弟兄，或者有一些人他们在讲的半篓读经，他们有的时候不是，他们有的时候就很寓意解经，然后他们那样解本身有可能传承至别的，也许是一个他敬佩的长辈，可他们就把那个好像当作圣经本来就该那样解的他们甚至把彼得后书第一章提到所有神的话都应该有灵意的解说成，似乎要把它解的不是表面字面的意思才是属灵的，但绝不是圣经的本意。圣经一大半的灵意都是能够放在我们普通的悟性了解上面，而不需要很寓意的伊索寓言的寓很寓意很象征性的方式，也就是变成我们看了也不太晓得是什么意思，需要别人告诉我们这个大概什么意思的那一种。不是的，圣经多半都不是这样，神自己说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隐秘的事是属于他的，所以神给我们的其实多半是那样。所以我就顺便提到这一件事，就是有一些人会使用以赛亚书三十四章最后这几节的话发明这种所谓的半篓读经。如果你有机会读到你就参考一下，如果他讲的半篓读经其实是你一看觉得说那个经文看起来真的是明显就是相关的，那很好。如果不是的话，你也不要太迷于其中或者太疑惑，你不需要这样，笑一笑过去就好了那是他个人的亮光，而不需要是普世的普遍的大家应该有的亮光。 我这样讲有领会我的意思吗？嗯，我想这是读圣经相当重要的一个态度。这样读圣经比较不会弄出稀奇古怪的教训或者异端邪说来。你同意吧？我觉得这里的话，主的意思不是这样。主说你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接下去说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意思并不是说神的书都是会有半偶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先知在讲说你如果去查考耶和华的书，就会知道他所预言的像这些列国因为背弃神，所以神会给他们的这种变成荒凉，这些审判你也可以找到一样的信息。我觉得神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而这里讲到了没有半偶，无一没有半偶，就是在讲到像我刚刚讲的那些动物将要聚居在那里，也就是不是一两只而已啦，而是群居在那里，以那里为他们的家，而且发展成他们的社区，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先知就是用已经有一点快要有点幽默的方式来发出这样审判的信息，你同意吧？看这上下文应该差不多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
那如果有人抓住这些意思以后，他觉得也可以有他讲的那样的意思 OK， 但是他必须承认那个不叫解经，那个叫应用啊，那叫应用。解经跟应用是不太一样，对不对？解经的话如果解得准确，那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尽量要接受的。应用的话，那就是你的应用我的应用不一定都一样了。我跟大家讲过，像宋尚杰博士为什么我会觉得他的伴偶读经是不太能够很 popular 大家都应该接受的。他被神使用是没有话说的，他的中国教会历史上说不定还到今天还没有出来一个像他一样那么充满了圣灵的大能，行出许多神迹奇事的布道家，可能还没有，这一方面没有问题。可是他的解经就可以参考，他讲那些的时候在聚会中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可是就圣经的教导而言，我不觉得那是好的道路。人家最常提到的他的一个很有趣的几乎有点可笑的一个解经就是这样的。他解释比拉多，你知道比拉多是谁吗？就是判耶稣钉十字架的罗马的巡抚。他说比拉多，他就是要讲到那些不走在神道路上的人，他们也会影响别人，所以他就用比拉多的名字说，他比拉多的意思就是他拉人拉得很多。你知道他是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他当然懂英文，懂另外一种语言，就知道这种是翻译的名字，对不对？这并不是中文原来的意思啊。可是他就是这样讲，而且他讲的时候并不用像我的语气说我这个只是一个应用，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他是把它讲成圣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是差不多用同样的态度在做半偶读经的。那我这样做一些比较，希望下一次你看到有人是那样解经的参考就好，好吗？不要太多的跟随那样解经，有的特别有恩赐的传道人很容易得着特别迷他跟随他的人，因为他就是有办法把他讲得很吸引人，最主要是听的人就会觉得说我们的牧师都不知道这个事，只有这个讲员才知道。那当然了，全世界就只有他知道，因为那是他发明的，圣经并没有那样说的。就像多年前，大概快30年前，有一个国外的传道人被引进台湾，他讲到吸引很多人，你只要知道他其中一篇道是什么，你就晓得他吸引人是怎么吸引的。他讲以斯拉记第一章，他们归回的人，被掳而归回的人，他们带回圣殿里面的器具，那你知道很多金丸啊，很多东西，其中有29把刀。他用一篇道讲那29把刀，当然 不会有别人知道他的亮光，但是他自己从神得到了亮光。可是像那一类的亮光通常不会是圣经的主要的信息，你相信我，圣经的主要信息一定是任何人看了就多少能明白的。虽然有时候我们需要别人把我们讲的啊，让我们好像那个发解开来发出亮光，可那解开并不是意味着他一定要弄出一些很稀奇古怪只有他才能解释的东西才叫做解开来发出亮光。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件事。好，那关于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我也是要告诉你，我刚刚虽然岔出去讲这个半楼，那是因为有像这样的人这样做，所以我顺便告诉大家，你有时候也会碰到，而且借着这个也讲到一点关于怎么读经。那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这样，像这一章，当然那里讲的半楼这些一定不是这一章的要点，这一章你整个读，它就是最主要就一个要点，就是神审判以东，对不对？现在你知道以东是在以色列什么地方了吗？你还记得我们这个课程一起头让大家画那个地图，你现在坐的位置就当作是以色列地，你的右前方、右方、左后方、左前方等等，你现在知道哪一个国家了吗？还记得吗？你都还记得，现在用你的眼睛看一下以东在你的哪一个位置，或者用手比一下。有的人有比，而且比对了，你们都忘记了。菲利士呢？摩亚、亚兰，都比一个记得啊！来看着你的正前方，你的前面那个位置就叫做亚兰，就是叙利亚，就是到现在叙利亚也仍然在以色列的北边嘛，对不对？你的右前方那一张椅子的位置，那个地方大概是亚门吧。然后你的右边那个位置是摩亚。你现在知道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你这个有点长条形，上下长，左右是宽的，这个是当以色列地的话，那的右线应该叫做约旦河，对不对？左边是地中海嘛，它的北边，我们当作你如果坐在这里，它的北边就是你往前看那个位置，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我把地图实体化，这样你比较容易记得。有的人不需要我这样讲，可是我知道有人一听到地图就把耳朵塞起来，不要听他的，所以我尽量这样讲，也许你比较容易了解。然后它的比较东北边，也就是你的右前方那个位置是亚门，然后右边那个位置就是东边那个位置是摩亚。我们一般都说摩亚亚门，你只要记得在位置上从上到下它刚好颠倒过来，先亚门才摩亚的，然后在下方就是以东，以东包含了你的右边右后方那个位置加上后面那个位置，差不多这样，也就是它在东南边到南边差不多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圣经就直接说以东是在它的南边，其实它是从东南到南边都算在内。西南边就是你的左后方那个位置，也许也可以把左边那个位置包含进去，是腓力士地。当然从大卫以后，腓力士几乎全部都在以色列的统治底下，直到他们背逆神，有的时候使腓力士仍然有自己的活动。那他的西北边就是你的左前方那个位置，是圣经并不常提到那个国家的名字，却常常提到它的两个主要的都市，一个就推罗，一个西顿，那就是腓尼基这个国家啊。这样知道了吧？你现在转头看一下你左后方，看远一点的地方看一眼，左后方，如果你的脖子能转的话，看一下，知道左后方远一点是什么地方啊？如果你是以色列的话啦，你左后方远一点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埃及啦，你们都没概念吗？对吧？哇哦，我猜你们真的是对地图还没概念。好吧，那 这个以东的祖先是谁啊？以扫是谁？雅各的哥哥，对不对？后来被雅各骗了长子的名分，又骗了父亲的祝福，所以他跟以色列人的祖先是雅各，所以他跟以色列人算兄弟，对不对？圣经有时候提到他们是兄弟，可是他们两个之间却不常常和好。神有的时候提到以东，说他对以色列人永怀仇恨啊。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以赛亚书不是从13章到24章左右是在对列国的审判，不是吗？那为什么单把一个以东放在这里，忽然冒出一个对他的审判？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奇怪。可是我猜想，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在这里在提到西西家正在遇见亚述的威胁，而且在他得解救之前，似乎是黎明最黑暗的时候，因为亚述兵临城下，又放话出来，这都是接下去下礼拜吧，我们接下去36章以后要看到的事。有可能就在那样一个以色列看起来最危急的时候，以东做什么呢？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好像李宗蛮喜欢做这一件事的，那是我们在《厄巴底亚书》里面看见，《厄巴底亚书》明确的讲，当神的百姓因着神的管教遭灾难的时候，以东在旁边幸灾乐祸，拍手高兴，甚至趁机会趁火打劫，抢劫他们的东西，像这样。你要知道，神非常恨恶这一件事。当神伸手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他不需要人家在旁边做拉拉队，你一定要知道。不只是这样，他很恨恶这一件事。所以如果你看见有人作恶，所以遇见神的审判，你一定不要在旁边说神管教的好，你一定不要这样讲话，这是我用爱心劝你，要不然你有可能会神管教完他的儿女，可能转过身来，下一个就是你，反手加在你身上。这是圣经用的话，你看他怎么使用巴比伦，怎么样使用亚述，可是当他们超过神所要使用他们的来管教神的百姓，神就转手向他们发怒。他对以东的审判特别是这样，在厄巴底亚书有一卷小先知书专门针对以东做审判的。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厄巴底亚书的年代差不多是比较早期一点，可能以色列人被亚兰所侵夺的时候，北边的叙利亚亚兰所侵夺的时候，那个在比较早期一点，大概在耶罗伯安二世之后不久而在那一次的侵夺里面，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有不少地方都被夺去所以我们平常说以色列人有两次被掳，北国以色列是在主前700年左右被亚述所灭而且所掳，南国犹大是在主前600年左右被巴比伦所灭所掳。其实更正确的讲，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前50到100年之前就有可能已经被亚兰所掳，那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0章，好像第14章的事情，好像第十章末了的事所以那个是耶罗伯安二世之前的事，而不是之后的事。所以有的人觉得是那个时候，所以把厄巴底亚的年代放在比较早期一点，也就是差不多公元前800年到750年之间左右但是也有的人认为 厄巴底亚书应该放在比较后面，也就是南国犹大要灭亡的时候。但是无论怎么样，厄巴底亚书讲的都是以色列人正在被神管教招灾，外邦人进到他的城邑，也就是把他消灭了之类的的时候，他们却在旁边幸灾乐祸。当时编圣经的次序的人显然比较同意把它放在早期，所以它放在比较早一点。我们的圣经先知书的编排，把大先知书放在一摞，小先知放在一摞。大先知书大致上按时年代的次序做次序，小先知书也是独立的次序了所以何尔摩厄拿这几位都差不多是在公元前800到750年之间的时代的好，但是无论厄巴底亚书放在哪里，以东人有这个特性，是圣经不止一次提到的，而有可能，说不定厄巴底亚书所讲的，跟在这里神审判以东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如果他真的是比较早期的年代，跟这个时候西西家这个年代是很接近的。那时候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一直在遇见兵荒马乱，然后就国家很衰微，亚述正在成为很强大的势力等等，在那种时期里面，以东人却趁火打劫。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如果有神的儿女违背神而被神管教，也许遇见个灾祸，也许生病，也许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定不要在旁边喝彩，好像去跟神说你管教的好，不要这样神不需要你喝彩特别是如果那个人是你讨厌的人或者得罪过你的人，我们很容易这样，你一定不要这样好不好想到这样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存怜悯的心，而且要自己更恐惧战惊，免得我们也遇见神的审判这是圣经明确教导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的信息可是关于这段经文我多讲一件事，就是当神在讲到他要使以东地变成荒凉的时候，他不只讲到有野兽聚集在其中，或者有战争等等，他还讲到一件有趣的事，他说那里以东的河水要变成石油如果这个讲在20世纪、21世纪的话，这个一点都不是审判，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可是在那个时代，石油没多少用处了，就是它虽然能烧火，可是不像提炼过，我们今天用汽油，这些都是提炼过的，所以无论煤油啊、汽油啊，那是提炼过的东西所以能够烧得好。光石油你看过吧，像他妈嘎一样，就像有点像柏油一样稠稠的黑黑的，那个叫原油对他们来讲那只是毁坏地，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生计主要是要种田然后有草地可以牧养牲畜所以有石油在那里就等于是那个地就是没用处了，你知道吧？所以那个是一个咒诅那但是在圣经里面，在那个时代神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咒诅。可是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之后，这个燃料的价值抬头，然后石化工业又进步之后这个提炼成清油这些东西的时候，石油就变得很有价值，对不对？所以有当时受神审判以至于被说成地上都有石油的这些地方，包括巴比伦就现在伊拉克伊朗沙地阿拉伯等等，这些地方现在都变成很有钱的地方，只是很可惜他们多半都是国家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般百姓并不有钱。可是我用这个来想到一件事，就是旧约时代这些神对列国的审判都不是永远的那个时代是以他的百姓为中心，列国因为是不认识神的受神的审判， 其实以色列也应该受神的审判，但神就把他们挑出来。所以神对以色列说，你们得救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不是因为你们比较好，而是因为他们的恶。事实上大家都恶，本来都应该死，可是神就挑出来让他们愿意来信靠神，那么就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去，不杀害他们。所以叫逾越节嘛，那些是救恩的真谛啊。可是到了新约时代，福音要传给万民，包括外邦人，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事，神会使这些事情改变。事实上在以赛亚书里面，先知以赛亚就已经放胆讲了一些预言，我们已经读过的12:13-24，有时候提到一些列国的审判，讲得很可怕。有最后有一些话提到说，后来神还要使以兰复兴，后来神还要使埃及亚述他们合起来都要遵从神等等，有这些话，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正落在低位当中，似乎是在咒诅或者在审判当中，不要绝望，一定不会绝望的，要恒心忍耐，总有一天是为着你的，你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这些国家的变化，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有时候我们可以思想这些事，领悟于心，得到一些生命的智慧。好，我们来看35章。这一章我想你会喜欢，大家一起来读，读起来比较有意思。来，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比加密与沙伦的华美，比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我插一下话，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圣经有这样的话题，叫恩上加恩，对不对？对吧？很好的话，那是出自哪里？你刚不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个话，怎么不知道出自哪里？约翰福音第一章嘛，是不是？哦，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在讲到基督道成肉身，剩下有什么类似这样什么加什么的？还有什么？利上加利，对不对？有没有利上加利？从哪里来的？利上加利从哪里来的？利上加利是圣经在住在什么地方？我一下子不太记得，有谁记得？哥罗西书第一章吗？11节哈，是荣耀的全能。那姐怎么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可以在各样的事上忍耐宽容。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的事上忍耐宽容，而且立上。好吧。还有一个地方提到荣上加荣，对不对？对吧？那什么地方？哥林多后书3:18了。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而且荣上加荣。哥林多后书3:18。可是不要忘记还有这一处的经文，乐上加乐，好吗？圣经有至少4个东西用这样的方式讲，都很好。下一次你给人家祝福，不要都只祝恩上加恩，叫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乐上加乐。好吧，继续读第3节。来，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是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是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 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知失明，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你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跟上一章的经文刚好是一个很鲜明的对照，对不对？所以说不定以东的审判忽然插一段在那里，是为了要跟这一段做对照的。你知道原来圣经不分章的，所以有可能34跟35章原来在神的想讲这些话是一气呵成讲的。而以色列人听这些话的时候，南国犹大、西西家王他们听这些话的时候，我想他们自己的国家正很像神给以东的审判的那个味道，到处要荒凉的样子，兵荒马乱。可是神告诉他们会有救恩来到，当救恩来到就会像这样。所以他在这里讲的那个丰盛跟荣耀都是用一种方式讲，就是在出淤泥而不染的那种方式，也就是在荒废当中，在看起来荒凉没有东西的里面，却会冒出美好的事物、美丽的事物来，对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比方他提到沙漠要开花，这个沙漠不像有会开花的地方。有的基督徒喜欢用一个有名的东西来讲来诠释这一段话，就是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欧洲阿尔卑斯山不像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我们的台湾的很多山上面都是满是树木青翠的颜色，对吧？哦，台湾其实是美丽之岛，没有错。我在欧洲去过几个不同国家的阿尔卑斯山，有一些你上到山上，那真的光秃秃的啦，没有什么草，有时候有一点草，所以牛如果要吃草，常常他们真的要跋涉好几个地方才能吃得饱，他们不是一大片草原给他们吃。所以就是你如果去欧洲，你知道你可以看到那种卖特产店、欧米亚给的店，会有一种是挂在牛颈子上的一种像铃一样大的铃，像钟一样，里面有一个像敲的钟那个铃铛，知道我在说什么？有没有看过？他们也卖小的，可是这么大一个，差不多15公分见的方的那么大一个，是挂在牛身上。据说挂在那里是因为主人才会知道牛在哪里，因为他放牛的地方不是小小的范围，有时候很大，所以他动了你会听见声音，比较找得到他。可是像那样一个光秃的地方，阿尔卑斯山有一种东西是很有名的，叫做阿尔卑斯山的小花。我去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不同的花的，蓝色的，反正很漂亮就是。当然要看你怎么欣赏，如果你觉得一定要看那种郁金香啊、玫瑰啊才叫做漂亮，你就不会欣赏它了。可是你想一想看，在那种地方冒出那些小花来，多半花瓣都是小小的，它也不能太大的花瓣，因为它是很干枯的地方，你知道。可是我觉得神用这种方式来讲到复兴是蛮好的。真正在主里面的福乐，也许我应该用日本那个作家叫什么村上春树，是吧？对吧？他不是有一个有名的一个语词叫做小确幸，确定的确，幸福的幸啊。比方虽然在忙碌很多压力的生活，如果哪一天能够有一个小时坐在那边跟好朋友聊天，有一个下午茶啊，那叫小确幸。我告诉你，生命当中如果经常有一些小确幸综合起来，其实那就是一个蛮完满的人生，你知道吗？你一定不要把完满的人生形容成一定要变得很有钱啊，住豪宅啊，整天 都可以去吃大餐啊，像那样，那个不是真正的幸福。你想一想看我的话，如果你到处都遇见小确幸，合起来是相当完美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村上春树讲这个蛮好的，他不是只在讲一点好像一点在很糟糕的环境里面一点点星光，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相信他同意我的话，事实上那是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表达的。就在旷野，在沙漠那个地方，你要看见玫瑰开花，看见有水池，有川流 涌流等等。所以不要轻看小确幸好吗？这帮助我们学习以神为乐，不要为自己描绘一定要过怎么样生活，好像你才会快乐，才没有。你只要用点心思看看过你所羡慕那种生活的有很快乐吗？才没有呢。所以人的快乐不存在那种场面，那种大型的事物里面。这里也提到一些话，到了福音的时代几乎是按着字面应验的，对不对？主来的时候是瞎子看见，瘸子能够行走，哑巴能够说话等等啊。可是我想我们如果把它应用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对的，就是我们的心眼被打开，我们原来没办法好好的活出神的样式，现在好像瘸腿得医治，我们能够走得更健全。无论你是直接照着物质来应用，或者直引用到属灵的市场，我想都是对的。所以这些话就像以赛亚书到了下一大段将要有更多像那样的话，就当他提到神的百姓从卑微，从被管教，从荒凉当中再一次复起的时候，神一定会做这一件事。那是救恩来到，可是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发现使徒们认为圣灵讲那些话是为了要讲到更远，就是他们的时代的事情，就是救基督的救恩的来到啊。所以这些话你也可以把它应用在这些事上。许多人听过我自己的见证，许多年前我大学毕业那段时间，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几年，读过不少圣经，常常祷告，参加许多聚会，听最好的道。事实上我参加不少的服事，有很多服事的经验，受很多的装备。可是神想领我更往上去，所以当我毕业的前后22岁的时候，我看见自己里面的贫瘠。旁边的，如果那时候我跟旁边人讲，他们一定会告诉我你才不是这样。可是我是真的从心里面觉得是这样，不是一种说法而已，是真的了。所以以至于我去当兵的时候，那两年我都不敢跟人家传福音，我觉得我里面一无所有。可是主就在那个时候让我真的进入一个更深的等候神的里面，直到我经历就说神没有立刻把我自己觉得一无所有然后就赶快带来恢复，并没有，他好像希望我死透一点吧，最好干掉了，最好没什么指望那个样子。所以他在叫我起来的时候，我不太认得出来那是可以起来的时候。所以虽然主清楚的打发我跟我的妻子去台湾东北部宜兰罗东服侍，我打定主意那是他的事，我只是跟他去而已。可是主开始要我真正的参与服侍。好几年以后我自己回想，我才记得一件事，就是我大学四年级中间的时候，我们卸下了在我们学校团契的服侍，那是很繁重的服侍，那是一个很大型的服侍，因为那时候我们服侍的对象是好几百人，我们很大的一个团契，我们也做得有声有色的。可是我记得我卸下服侍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我写日记，后来我在我日记上看见我写了一段我自己觉得稀奇的话，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写那样的话，有可能受我的辅导的影响吧，要不然那时候我怎么懂这个事情。我说如果我有机会重新再来，我要更多等候神。所以我没有觉得我好像服侍得很好，就是觉得我需要更多的等候神。神十足的垂听我的祷告，你知道吗？可是当神垂听我祷告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那神垂听我的祷告，我觉得总有事情是错的，我里面是错的，完全没有觉得我是在等候神，也完全没有想到等候神会什么重新得力啊，会怎么样，都没有想到那些。也许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才会真正的死掉吧。那些常常把玉主同时挂在口中的人，也有可能不够死的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我们那样的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每隔不是太长的时间就会读到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这样一遍一遍的读，应该速度还蛮快的，因为我每一天读很多很多章的，所以我想每隔我不知道多久，两个月或者是反正短短的时间就可以再读一次。当我再读到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每一次读到这里还没读，我就已经到那里有这个经文，就再一次想到这个，心里面一个羡慕说出来或者不说出来，就是有一个呼喊说，我只是发光的沙而已。你知道这里发光的沙什么意思？就是你在沙漠看见前面好像有水，有一个小丛林在那里，好像还有一个小湖在那里，或者溪流在那里，赶快过去，结果发现才没有，那只是一个幻象，一个因为沙子被晒得很热，所以空气的流动变化，以至于看起来好像是这样。我们称它叫做海市蜃楼，对不对？在这里中文把它翻译作发光的沙，不过有小字加上注解。我们那时候觉得就是像这样，自己像一个幻象一样，心里面一个呼吁，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变成水池？当我发现主已经做了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经历这个相当一段时间，但是自己不觉得是这样。我已经告诉你，我根本不知道现在是可以在复起的时候。可是当有一天在回头的时候，当年我在部队里面常常唱的一首诗歌里面的一句话，就成为真实的经历。我想没有，我们的生命不可能经历更大的喜乐像这种喜乐。那首诗歌我们现在放在颂赞诗选里面237首，好像那你说，我今能看见前所求乎，也能领受酒所羡慕。你读唱过这一段歌词后面那一段话，我原来的诗歌是这样翻的，可是我们的颂赞诗选稍微改了他的翻译。原来说，永能倾吐此心情愫，与他只有一个前途。今能看见前所求乎，也能领受酒所羡慕。永能倾吐此心情愫，与他只有一个前途。颂赞诗选237首，叫羔羊的新歌。这就是这一章圣经讲的，主将要使我们在歌唱欢乐当中走锡安大道。这里提到在那里有一条大道成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其实先知讲这个话有点不对了，什么污秽人不能经过，那就没有人能经过了。现在走在那上面的全部都是污秽的罪人，你知道吧？那些认为自己不是污秽罪的人都不在那上面。可是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被羔羊血洗净我们，不是吗？那些都是承认自己是污秽，所以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蒙洁净的人。那些以为自己不需要的人，才是这里所讲的污秽人。在那里就不能走在上面。他说，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致失迷。这给我们很大的盼望。 有一些人是世人看为愚拙的，保罗说，可是在神看却是有智慧的。这不是说在世人看为愚拙的人，现在信了主以后就哇，就很有圣经的亮光，讲得头头是道，不是这个意思啦。你还是有可能听像我这种讲道的时候，听起来然后就那一起的共商，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好像要经过很多思想，听到听完道还有一点迷迷糊糊的。可是主所说的愚昧人也不是失明，不是指着你一定要变成那样，有的人会变成那样，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仍然没有办法头头是道的讲到神学的叙述啊这些东西。可是我告诉你，我看过很多像这样的人，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不懂那个道理，他的意思是因为听别人把那个道理讲得很像一回事，他总是无法这样子整理出来讲得出来这样。但是我看过许多这样的情况，就是忽然他们遇见一个冲击，也许是一个错谬的教训，或者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或者说一些话，他们就觉得不对，他们好像闻起来就觉得不对。你不知道吗？那是比能够讲的头头是道更宝贵的东西，你不知道吗？你里面有真实属神的品质，所以不搭调的你就能够把它挑出来。你就是觉得不对，像挑出鱼肉里面的刺一样。他说狮子猛兽也不登泽鲁，在那里没有这些。我相信这不是在指的动物啦。所以我们也相信十一章讲到的他的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野兽都不伤人不害物，也不是在讲动物，而是在讲人。那些像狮子跟猛兽一样的人不会在这条路上看见，所以如果你遇见那样的人不用怕他，因为他跟你不在同一条路上，他不能伤你。他只是用铁链绑在那里而已。你说哪里？他真的伤我，害我在老板面前怎么样怎么样？对了，那个主说在地上能够伤你身体的不用怕他嘛。我讲的不能伤你，就是他不能伤你在永恒里面的祝福。而我们都可以在欢乐歌唱里面走这条锡安大道。先知用这些话来结束这一大段，接下去他要讲到他这一大段的话在西西家跟他的臣民之间，可能是好几年的时间，先知所做的努力怎么样开花结果。我们下回看吧。